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7号，公元2010年9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拉达克列城安抚灾民；印度僧众推出西藏流亡社区领导候选人；联合国严厉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美国威斯康星2010年西藏节圆满结束；中共称赞尼泊尔在西藏问题上坚持中国立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印度拉达克僧俗信众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13号抵达印度扎姆克什米尔邦拉达克舍夫列城灾区访问，并安抚灾民，表示洪灾受难者不只是他们，毗邻巴基斯坦和中国也同样遭受了自然灾害。在印度扎姆克什米尔邦观光部长阿旺仁增乔拉和多位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达赖喇嘛尊者直接到受灾最严重的列城乔兰萨村探望灾民。在尊者抵达之际，拉达克信众手捧鲜花、哈达和藏香，热情迎请了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向聚集的民众表示：我这次特为你们而来，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悲伤，因为在洪灾中失去亲人的不只是你们，还有毗邻的巴基斯坦和中国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达赖喇嘛表示：没有比自然灾害更能给人类带来不幸。尊者说，在这时需要净化内心，创造社会和谐与和平，同时也要告诉他人念诵佛法心咒，一天至少要念10万到60万次的六字真言。达赖喇嘛还向灾民捐赠了250万印度卢币。达赖喇嘛尊者随后从乔拉萨前往大昭寺向灾民表达慰问，并呼吁他们面对困境要过道德纯净、精神崇高的人生。达赖喇嘛尊者还在拉姆多姆广场接见了聚集的约4万名拉达克民众，并为洪灾遇难者举行了祈福法会。今天1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卡吉尔和莫尔贝克向信众开示演说，明天15号将向信众传授不动明王灌顶。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西藏色拉寺的30位僧人组成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议会议员志愿小组，于今天14号在印度南部白罗果比西藏难民社区德基拉索会议大厅中宣布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候选人员名单。该志愿小组负责人葛西次任多杰介绍说，开展这一活动有3个主要目的和动向。第一是基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年初曾指导西藏三大寺僧众要加强关注下一届西藏流亡社区的选举工作的言教。第二是基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年3月9号向西藏人民议会致函的有关内容。第三是基于西藏人民议会会议中曾经出现区域分歧之言论，该志愿小组特别推出了具有文化水平、民族赤诚、无偏见的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候选人员名单。次任多杰表示，该志愿小组成员共同协商并制定了5项最基本的标准后，正式推出了3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西藏3区各15名议会议员、各教派4位议员的候选人员。3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分别是现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法学博士洛桑森格和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智通登兹囊杰。次任多杰说，西藏色拉寺僧众志愿小组制定的5项基本标准分别是：正确认识达赖喇嘛尊者的意愿，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民族赤诚，具有坚定的立场，无偏见心和没有任何社会纷争或者不良行为。 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比莱昨天13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对中国为主的部分国家的人权记录提出了严厉批评。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比莱说，在中国、埃及、利比亚等国家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受到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的打击。比莱批评俄罗斯没有把谋杀记者和维权人士的凶手绳之以法。另外，美国、法国等很多国家都受到比莱的批评。路透社援引联合国官员的话说，原是南非高等法院法官的比莱看来决心要对各国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一一曝光。另外，英国独立报在星期日的一篇发自北京的报道表示，中国人口老化快速，有关修正一胎化的政策已经在政府内部进行讨论过，但是为避免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当局守口如瓶。报道说，获得来自中国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的消息证实，中国政府的确在内部进行过一胎化政策的修正案评估讨论。据指出，中国社会人口结构老化快速的事实已经让一胎化政策面对严酷考验。不过，独立报星期日的报道也表示，由于中国政府非常担心人口政策上任何可能的改变都会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应，因此在宣布前必须非常谨慎的考虑。独立报表示，中国当局在做出最后决定正式宣布前，官版政策还是会维持原样不变。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10号开始，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城市中举办的第二次年度西藏节活动已经圆满闭幕。这次为期三天的西藏节活动是由威斯康星西藏协会和威斯康星大学南亚中心联合举办，其主要目的是向美国民众宣传西藏问题，通过介绍西藏丰富的文化，鼓励年轻一代保存和发扬西藏传统。威斯康星西藏协会会长琼慈仁今天14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我就在我这里啊，每一天的休息工作做的把天的休你可能也可能特别对我就在我这里的那
与首届西藏节活动相比，今年的活动在各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并邀请了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长戴维·希斯勒维斯为西藏节活动进行了揭幕。随后市长先生还参观了西藏文物展览活动。琼慈仁表示，本月10号下午6点，主办单位邀请了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理查德·戴维森，以快乐与佛教禅修为主题进行了讲座。随后晚上7点，向民众放映了西藏纪实影片《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之后，有西藏教授洛桑丹尊介绍了影片内容。琼慈仁还表示，西藏节第二天的活动上展出了不同内容的八个展览项目，其中包括西藏独立历史地位的图片和资料展览、西藏被同化、西藏流亡社区的初建与发展状况、藏医学术院概况、藏式地毯的编制、西藏山区不同风格的传统服饰、传统西藏佳肴、西藏游牧民众的生活状况和帐篷营等进行了展览，备受当地民众的关注和喜爱。据介绍，2010年西藏节活动最后一天，主办单位邀请了美国印第安纳州西藏文化中心负责人阿加仁布钦在活动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当时，阿加仁布钦详细介绍了他在中共政府的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在选任第十世班城喇嘛转世灵童时所遇到的各种政治压力等情况。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应尼泊尔主要政党的邀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于上周61号抵达首都加德满都，正式对尼泊尔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在同尼泊尔总理尼帕尔会晤时，中方对于尼泊尔在西藏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的立场表示了赞赏。 据外媒综合消息，中国代表团团长何勇于上周日12号在加德满都同尼泊尔总理尼帕尔进行了会晤，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何勇首先高度评价中尼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赞赏尼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的立场，强调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尼关系。尼泊尔总理尼帕尔也感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并表示尼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一个中国立场，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访尼期间，何勇还分别会见了尼联合共产党主席普拉昌达、尼共产党主席卡奈尔、大会党代主席科伊拉拉，并出席尼中友好团体联合招待会发表了演说。自2008年3月在西藏整个藏区发生抗议中共治藏政策的示威活动后，中共不断向尼泊尔派遣高级别的代表团，以确保尼方能全面制止在其领土上有藏人发起的抗议中共活动，而巨额经济援助则成为中方对尼方的回报。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元朝建立的总智院，全称释教总智院，是管理佛教的专门机构，由西藏萨迦派僧人充任的帝师领导。由于初期的帝师是由八思巴及其侄子等昆氏王族的僧人担任，昆氏家族一生即是西藏的统治者，又是蒙古皇帝的帝师，因此在原始中有监制吐蕃氏的记载并不奇怪。这所谓监制吐蕃氏所表现的应该是仅仅是有元朝初期的事实，因为其后充任帝师的多为非昆氏的萨迦派堪布或者弟子，他们当然管不了西藏萨迦政权的事情。也因此后期有关帝师的记载指称统领诸国释教，可见以后的帝师尽管僧尼教士，当然帝师作为萨迦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有时可能也会插手西藏事务。调查户口是萨迦官员和蒙古官员共同举行的，旨在帮助萨迦派统治西藏，而不是由蒙古向西藏征收贡赋，这点有关记载都非常明确。而且调查户口后统治西藏的是萨迦王朝，至于确定向蒙古的贡赋则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因为自萨迦政权建立以来，西藏就停止了向蒙古纳税进赋。帕主是噶举派的四系之一，公元1208年直公派教主酒店公波任命随从金额扎巴均乃为帕主教派之主寺顶萨地的住持，从此该寺的住持就一直由龙氏家族所承袭。萨迦王朝统治下的西藏官员中，直贡、帕珠、插巴三个万户长不仅辖区地广人众，而且也是萨迦皇室的内侍。帕珠王朝的创建者松丘健赞于1302年生于龙氏家族，九岁出家为僧人，1313年前往萨迦，在萨迦与当时的本钦乌色僧格非常熟，因此获推荐被萨迦公马任用为宫廷的当舍之职，后因难于忍受贡马的责难而辞去。公元1315年的一次宴会上，萨迦贡马用一金盘将剩菜赐予他，吼称你堪任万户长要免之等。20岁那年完成学业后，被萨迦贡马委任为帕珠万户长，并赐予大司徒称号，于1321年遣回帕珠。然而当时任帕珠万户长的加赞加不愿交出权力，一直拖到第二年九月，因萨迦直接出面施加压力才交出权力。松丘坚赞担任万户长后，以武力夺回了原来被其他万户夺取的土地，因此与雅桑万户长发生了长期战争。双方虽向萨迦提出诉讼，但是对萨迦派来的调查官员，由于双方贿赂，争端并未得到解决。后来萨迦政府决定任命一个叫索朗坚赞的萨迦内侍为帕珠万户长。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